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当上帝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我们人类究竟去做什么？就像我们创造了一个麦克风，我们为什么创造麦克风？就是因为它能够发挥麦克风的功用。
对，
同样，上帝创造我们人类，我们人类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用？这种功用呢，就是关乎人的价值，还有关乎人生活或者活着的意义。
楚门的世界，
哎，
这个人他从出生到他人生的每一步，他看似是自己的选择，其实没有任何一步是他自己的选择，都是导演在背后安排的。
对，
这是很可怕。我们人惧怕的是这种宿命论，总是希望人生掌握在我的手中。
人生是一场旅行，会遇见许多的人和风景。
你看你听，这是你不该错过的相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
走过路过，可别错过。
再多必可重播，应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来到今天的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星。
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一件就是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本身不是偶然发生的，或者说是早就已经安排好预定好了的。
对，我们当时特别说他是命定的。
他
虽然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他将来要出生，包括出生以后要走的路都已经事先命定好了。
没错。
我补充一句啊，其实命定这种说法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其实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应该是一个计划，或者说上帝的拯救人类的一个计划。
对，
这个命定这个词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命指的是什么？
如果你把它理解成这个命中注定的话呢，可能它就比较消极了。
对，有的时候还可能指一种宿命啊，或者
啊，对啊，
我觉得
中国人挺相信这个东西的。
对对，有一种是一种计划，上帝的计划。
我们如果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宿命论的话，它会显示出人的一种无能为力。
对，
我怎么努力我都挣脱不掉这个圈。所以呢，人们就是不想接受这样一个观点，然后呢去想努力的去创造，或者就是总是希望人生有更多的那个自由度是把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对，
我个人是觉得不接受这个词语的说法我是没问题，但是我们人对自己人生的期望，那个自由度的期望，千万不要认为我可以脱离上帝的约束和管教，那一定是脱离不掉的。
对对，我觉得这里张凡非常好，就是用信仰的观点去看这个传统的这种宿命论，赋予了宿命论一种新的含义，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吗？
应该
没有赋予新的含义。
对，
我是觉得呢，一般人包括你我，我们几个人，就是现在就是问你们两位，包括我自己吧，我们不能接受人这一生我的所有的一切不是我自己可以选择的。哎，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美国的电影，叫做那个电影名字叫
楚门的世界。
对，楚门的世界。这个人他从出生到他人生的每一步，他看似是自己的选择，其实没有任何一步是他自己的选择，都是导演在背后安排的。
对，
这是很可怕。我们人惧怕的是这种宿命论，总是希望人生掌握在我的手中。我觉得呢，上帝确实赋予了人很多的自由选择、自由意志，比方说你选择工作， 你选择跟谁结婚，你选择在哪个城市居住，所有的城地方很多你都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自由选择的背后是完全我个人的，因为你无论怎么做，这一生你都没办法逃避上帝的管教、上帝的约束以及你将来人生的归宿，这些你都逃避不掉。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我们要说一个不同维度的事情，比如说刚刚张凡举的例子，说楚门的世界，无论是楚门自己还是整个这个节目的这个导演啊、编剧啊，包括所有的演员，他们是同一个维度的，也就是说在大家是平等的情况下，你没有权利来，就是怎么讲呢，叫控制我、左右我。但是我们想的另外一件事情，就好像当我们今天生产了一只麦克风出来，它的宿命是什么？它的宿命绝对不是拿去当烧火棍，它的宿命不是拿去去做，比如说去做呼吸机或者去做其他的，它的宿命就是做，就是录音设备或者说扩音设备。
对，其实呢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就是说当上帝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我们人类究竟去做什么。就像我们创造了一个麦克风，我们为什么创造麦克风，就是因为它能够发挥麦克风的功用。
对，
同样上帝创造我们人类，我们人类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用。这种功用呢，就是关乎人的价值，还有关乎人生活或者活着的意义。
是，
其实你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这个美国有特别多的大片是讲这个科幻的，就是未来了怎么怎么样了，特别是讲到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事情。就是因为好像有这种 AI 的危机啊，因为电脑学习能力是很快的嘛，不像人一样，所以很多的大片或者说很多的思想呢，他们都指向一件事情，就是 AI 发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会越过人类。然后你就会在想这件事情，哇，这些 AI 是大逆不道的，明明是我创造你的，你怎么可能超过我呢？其实带入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你就明白了。
对，但是人是可以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控制这些 AI 不要超过人类，就是我把它格式化。
对，上帝也可以，你知道吗？
是是，就是我们在想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不知道你们二位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突然间有一刻，有那么一刻，你会觉得人是多么的有限。我们所认识的一切的一切是多么的有限。
当然了，
现在呢，人仿佛是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从这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生的活动范围，我们的疆界，我们的年龄，就是寿数如何，一切的一切，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人，可以了解的事情，都是非常的有限。
没错，
对，我觉得人发现自己的有限，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更奇特的是，有限的人非常渴望与无限相连。
对，
人的命运好像就是在去寻找一种东西，然后来去安慰自己的身心灵。你可以说这是人的宿命，也可以说是人不断追求啊、不断探索的一种动力。所以，当人认识到自己有限，是一件非常喜乐，同时也是一件非常悲剧的事情。当人发现自己有限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认知可能会提高到一个境界。同时呢，他又对于这种有限非常的无助。
对，
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他只能去接受。
对，
只能去接受。
对，有的人呢，他会认为自己就是很厉害啊，因为确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骄傲的人，他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是他搞不定的。
对，
他非常的骄傲。但是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有限的人呢，他会常常会面临很多的困惑，很多问题是他没办法解决的。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他遇到的实际问题，有可能是他心中的一些困惑，他都没办法解决。
对，
我不知道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遇又大又难的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慌张。也包括苦难了，我觉得苦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会刺激一个人去认真的思考我们的有限，以及对很多问题的终极思考，为什么会遇见这样的事情。
其实张凡，你这个问题哈，就是在你没问的时候我都想讲的，因为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仔细一点，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的录音质量会稍微差一点点，因为我们不是在一起录的，我们是分开不同的地方啊。当然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呢也比较紧张，再加上呢最近我出了一些状况，就是我突然之间呢就是急性的一些症状出现，就是导致我的膝盖呢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用力去走路。我一开始的时候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有一点点庆幸的那种想法，觉得说啊，是不是前两天不小心这个摔了一跤啊，然后才出现这种问题。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是跟我之前那个疼痛的状况是一样的。然后那个我太太这两天呢就很费心的照顾我，结果昨天晚上她问我，大概是前天晚上，她说是不是跟你之前疼的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已经忘了上回是怎么疼的了。
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
吧，
你有没有发现人的有限就在这里？人为什么有限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觉得我这个坎儿过去了，这个难处我过去了，我就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了。当然呢你说再次疼了，你要吃药啊，你要调理身体啊等等，这些你又会重提旧账，就是你要重新的啊，说我每天要喝多少水，要吃什么药，甚至以后怎么调理我的饮食，这个永远都是在人有限的认知里面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当下所承受的这个痛苦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的。我也能预计过两天我能够恢复正常了，我又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但实际上来说，你因为日常的疏忽损失掉的这段时间就再也补不回来了。
是的。木心，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所谓的又大又难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体现到我们的有限？
当然也有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人面对这个苦难啊，其实每个人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人面对苦难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再大的一个困难或者苦难或者一个关头，它都会有解的，它都会有解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相信人的一生最大的一个难关就是死亡的，死亡的这个难关，是不是？
对。
因为死亡的难关我们都能够解决掉了，所以比死亡更小的那些难关我们相信也是有解的，对不对？
对，
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去想的时候，再大的难关你都能够可以挺过去的。所以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不要去哀嚎的，因为哀嚎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哀嚎只是一种你情感上的一种宣泄。所以呢，
真的疼啊。
是是。有的时候呢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要保持优雅，对不对？我个人认为呢保持优雅。
我发现木心非常的绅士。
下一次我们这样子，下次让木心也疼一下。
我疼过的，我疼过的，比如这个牙疼，是不是？还有这种肠胃炎，我都接受过的。觉得有的时候你需要咬紧牙关坚持坚持的，对不
对？
就有的时候遇到事情你要保持一种优雅，还有这种节制是非常重要的。
对，
节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一种修养或者是一种生命状态的生命状态。所以当你疼痛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疼痛早晚会过去的，早晚会过去，你要下意识的提醒自己。所以最大的一个困难，最大的一个苦难就是死亡的问题，我们应着相信耶稣基督这个问题也解决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怀着这样心智去面对人生当中的风风雨雨，是不是？
对，
保持对生活的盼望和信心，保持一种优雅，我觉得很重要的。
其实木心说到这个最大的难处就是死亡啊，我就想到这个世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说人生的难处，真正的难处无非生死。当然这个观点的点是在于说生死不是由人控制的，所以我们不用去管它。然后呢我就努力的应付我面前的一个一个的难关就好了。 但是
对，
我觉得真的是在基督信仰当中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已经把死亡的这个难关给越过去了。
对，至少胜过，是不是？
对，就是 你已经可以忽略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影响了。
对，
是是，我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当然等一下还会继续说，
嗯，
就是也是木星跟李洛刚才所说的，我们最大的难关就是死亡，但是因着信靠耶稣，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但既然我们已经胜过了最大的艰难，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将来也会靠着他有复活，
嗯，
在世上其他的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是可以胜过的。就像木星刚才所说的，面对困难我们要优雅。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啊，
嗯，
其实我们说优雅呢，我觉得是在我们不疼不痒的时候可以说优雅。
对对对对。
但是
对，
那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未必优雅。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是也是我不是我自己亲自经历的，是我身边的一个人跟我分享的。这个人呢，是个弟兄，他们夫妻两个都是基督徒，他们家有好几个孩子，
嗯，
大概有三个孩子吧，
嗯，
但是中间有一个孩子呢，应该是最小的那个孩子呢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大概也不大，大概十孩子嘛，小学的年纪去世了。
哦，
去世之后呢，在短时间内呢，这对基督徒夫妻呢，他们就非常的忙碌，也很劳累，
嗯，
因为大家都去关怀他呀，去安慰他呀，还要主持并且参加孩子的追思礼拜呀，对不对？
对，
所以他在追思礼拜上非常的叫正能量，就是木星刚才所说的优雅。
嗯哼，
因为他向众人说见证说，我的孩子生了什么什么病，现在我很虽然我有很大的不舍，我对他很有感情，我舍不得他，但是我非常的感恩天父把他接到天家，
嗯，
将来我还有机会跟他在天家团聚。他展现了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优雅、正能量和信心都有的，所以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因为事后有一天呢，他一个人在家里的周末在家不上班的时候，突然间看到孩子的卧室以及孩子曾经用过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一个人突然间就崩溃了。
嗯
嗯，
他哭了。
对，
因为他后来在分享，他说可能在他刚去世那一段时间，一小段时间，他要拼命的忙碌。忙碌接待大家，招待大家，大家还来安慰他，还要去参加主持追思礼拜等等，要忙着分享等等。但是当事情过后一段时间，
嗯，
他再一次安静下来面对孩子的时候，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崩溃了。
对，
那崩溃有没有结束呢？也没有结束，因为他再一次回想的时候，他还是感恩的。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呢，
嗯，
我们基督徒在世呢会遇到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让我们崩溃，这个崩溃可能是我们有限的认识没办法理解的。比方说，
对，我想加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遭遇的和那些非基督徒遭遇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在面对困难，
我们在世上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嗯，
但是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最终的依靠，或者说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安放我们的这种灵魂，或者我们灵魂的抛锚在哪里，我们就知道。
嗯，
知道，
嗯，
是
是，
这才是关键。就是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信主，我们就不再遭遇那些患难，我们也会的。
对对，
那些又大又难的事情，
嗯，
我们也不能理解，也不明白，但是我们会遇到。只是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力量可以度过，有一个盼望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一切艰难。
嗯
嗯，对。
事实上就是刚刚张凡在说这个家庭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可能也常会说的一句话叫做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嗯，如果我们再带回到我们一直在聊的主角耶稣的身上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耶稣他所经历的，他所承受的，单单的拿任何的一件事情放在我们的身上都是觉得难以接受的了。
对，哎，就是说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会有一个效法的对象的。
对，
因为我们效法的这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有的苦难都经历过，
嗯，
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者，所以我们就心里有底， 就是说我们所经历所遭遇的不会超过耶稣基督所经历所遭遇的。
嗯，
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做了一个榜样。
对，
而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是吗？
是是，
对。
所以我们要得这种生命的秘诀，怎么样从耶稣的受难当中汲取我们生命的力量。
嗯，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参与耶稣基督的受难。
嗯哼，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参与耶稣基督的受难，我们不要让这种受难把我们击垮。因为受难之后是复活，
是，
对对，受难是可能会把我们击垮。我们在上一次说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场景啊，真的特别特别的震撼。你看，我们上次分享说，官方的势力拒绝他，比如说，有祭司、文士那些法利赛人等等拒绝耶稣，他们排斥耶稣，否认他。那罗马政府也否认他。没有保护他，那他的门徒也离开他，那一刻是整个是非常的黑暗，也是非常的孤独。我就想到一句话叫做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对吧？因为耶稣被钉死了呀，那些恶人看到，哇，今天耶稣终于结束了，安静了，我们不再被他所搅扰了，因为他曾经搅扰我们，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了。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在那一刻我们就是那些恶人的计谋得逞了呀。
对对，
耶稣没有盼望了，耶稣的跟随者也没有盼望了，但是没有结束。好像得胜，但是没有得胜，因为三天之后耶稣翻盘了，你知道吧，他复活了，
翻盘了。对对对对对，绝地反击。
对啊，这个才叫做给我们的盼望。如果耶稣只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那么我们还是没有力量去胜过世上的艰难，因为耶稣还要复活才可以。
没错没错，真的，我必须要讲，虽然可能这个观点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但是对于世界上所生活的每一个人来说，死亡永远都是那个最大的难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神秘学，那么多的玄学，甚至有很多宗教的衍生。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某种的方式得着安慰而已。但是耶稣他所做的是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就好像耶稣曾经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对，
他为什么不是说但在谁的里面有平安，或者说但你躲在哪里有平安，他要说在他里面有平安。
所以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说，耶稣可以把黑色星期五转化为金色的主日。
对，
这才是我们今天主日去敬拜主的原因。
嗯，
因为无论我们遇到多么黑暗的事情，在主日这一天都要纪念耶稣他已经复活了。
没错。其实刚刚这个张凡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也是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电影的片段吧，就是大概也是一个好像是反战的电影。然后呢，那个电影是说这个男主人公从自己的国家坐飞机飞到了就是别的国家，然后在入境的时候呢，他要出示自己的护照嘛，然后出示自己的签证，但是呢入境的这边呢是不允许他入境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在他坐飞机去这个国家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国家亡国了，被人占领了。所以他从此以后变成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也可以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因为他原来所挂靠的那个国家那个政府不存在了。所以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男主人公在机场逗留，就是每天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内心是非常的心酸的。那除了心酸，也给我带来了信仰上的思考，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所追求的那个归宿究竟在哪里？如果你还不确定的话，你真的是要花时间花精力去了解去探索。如果你知道了呢，那么就像刚刚我们一直在谈的，无论是多大的难处，多困苦的难处，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是我的依靠，我知道有人接纳我，有人认可我，就够了呀。那些东西就不再成为我的困扰。包括前段时间我们 周日的栏目直言不讳，我们分享了有四期的节目是采访同一个弟兄他的经历的。他自己也是经历那种创业时候一开始很辉煌，但是后来就负债好几千万，甚至后来身体也出状况，婚姻也出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单独的把他每一项内容拿出来，我们告诉大家说放一项在你身上，就好像刚刚我举例子说耶稣的受的苦难放在我们身上一样，我们现在人也未必能承受得住。这个弟兄甚至说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我才知道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或者说他的经历当时也是给我很多的震动，就是虽然我们常常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但是真的要取决于你寻求的方向是什么。
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属灵的一个洞见啊，
嗯哼，
就是说你只有走过苦难你才会有这种感慨的，对不对？
对，
可能你在苦难当中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埋怨，甚至各种各样的怀疑，
嗯，
甚至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但是当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样去走出来？我们看到如果你走不出来可能会有很多悲剧性的事件的发生，
嗯，
是不是？
嗯， 嗯，
可能我们又不重视我们的生命。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结束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那里18-25节说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真的是愿意这一段的经文能够勉励我们，成为我们的鼓励。无论我们前面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知道我们有所依靠，这个我觉得是比一切外在的我们以为好像是可以帮我们度过难关的垫脚石也好，或者是一些短暂的帮助也好，都来得更实在。
是，
嗯，
那也感谢朋友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星，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再会。
他好像是完全失败，仇敌猖狂，门徒惊骇，神的儿子被钉十架，挂在上面不能下来，死亡临近，气息衰坏，不救自己沉默受害，神的儿子被钉十架，他好像是完全失败。啊，这是宣告。